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传道人预备进入全时间的牧职之前，并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教会对他事工表现的期望也超乎常人的想象。他需要出席每个领袖会议，像领导企业一样的经营教会，平衡预算，并主持所有婚礼、丧礼和宴会。他的妻子需要义务工作五天，家中的儿女则要品德完美无缺。哦，他还要在主日清晨给会众讲道。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卓越的事工》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提摩太前书》，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教牧之职》这个题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非常非常的感恩神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留了三封教牧书信，给予年轻的牧者指引，让他们在受到攻击的日子里能够找到具体的帮助。他们可以查考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从中有所得着。这些道理不是什么道听途说，也不是什么文化预期或者是不切实际的要求，更不是错谬的假设，而是指引他们生活以及事工的真理原则。神的话语不会丢弃我们不顾的，我很感恩能够告诉大家这些真理。我们实在很难想象牧者们在彷徨无助的时刻翻开这几卷书信的时候所领受的指引跟安慰。我们首先来看看提摩太前书。在探讨提摩太前书这卷书卷特别美妙的书信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这些问题。牧者要做什么呢？他应该将生命的重心投放在哪里呢？他要跟从什么真理的指引呢？什么渠道指引他努力的方向呢？我将会从第一章头几节找出这些答案，我将会清楚的解说，真的希望能够做得到。保罗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经文来看见。好，第一章第一节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位亲爱的保罗成熟感恩，明白事理，经历许多的挣扎，他根本就是凡人，但是呢，他也很神圣，与神很亲近。他尽管是十足的凡人，却写下了这么多的书信，还一直被后世的教会保留下来，成为不朽的经典。他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保罗写信给他的朋友提摩太，他称提摩太为真儿子，这是不朽的称呼。提摩太是保罗的义子，我是指他们的感情就好像父子那么的亲密，好像唇齿相依一般，他们很合拍。保罗说，由于我无法前来，我会派一个明白我的人来，他明白我，我们是知己。保罗对提摩太何等的信任，这个提摩太必定就是他在信仰上的真儿子。他想必是品格优秀，真诚，毫不虚假，才会称得上是真儿子。保罗给予他的朋友一般的问候，第二节的后面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归于你。这是保罗极富有特色的祝福话语，内中充满了肯定的意味。不会有太多人可以让牧者开放自己的生命来分享的，牧者们不敢随便这么做的，但愿有一些人像保罗有提摩太来做朋友。我希望牧者们不会长年累月的生活在孤单当中，希望你会有值得相处的同伴和信任的导师，他们爱你，令你可以忘记那些伤害你的人，让你记着与他们同工的喜乐。他们是少数你可以全心相信的人。我希望牧者们有提摩太，我当然也有这样的同伴。注意哈，保罗他仿佛来到了提摩太的家门口，给予他温暖的问候，向这位年轻人表达肯定之意。他马上接着就进入到主要的话题。保罗看起来很关心这位朋友，他的意见我认为包含了五个方面的指引，我从这一章领受了这五个指引。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第一个指引就是留在岗位上，留在岗位上。我们今天会说不要退下火线，可以肯定的，离开牧职一定是有原因的。事实上，一个人刚刚开始牧职不久便离开了岗位，通常是有原因的。不过呢，如果是经常这样的话，或者是养成了习惯，那便是很不智了。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劝你谨守岗位。 这是一个请求，你要留在岗位上哈。如果不是付上了时间，就没有工作可以在教会里面扎根了。我很感恩有一份称之为《领导学》这样的期刊，某一期内容对于教会领袖而言的确是很实用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牧者的转换》，文章部分的篇幅处理了这个议题，另外呢，还探讨了现职的牧者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教会长期的留任。最后呢，有一份近期的事工调查报告，乃是针对那些常年坚守在岗位的牧师所做的访谈，他们这个时候呢，都已经是银发斑白了。不过呢，最引起我兴趣的是一篇名字叫做《十个不离职的理由》这样的一篇文章，我觉得题目很有意思，于是呢，就继续的读下去，先向你们保证哈，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任何的想法才读这篇文章的哈。但有的时候想一想，有什么原因不离职，哎，也是很棒的哈。我们时常考虑留下来的理由啊。这位作者他提出了十个非常美好的建议啊。首先第一个，我需要在新的要求当中成长，而不是找逃避的借口。第二个，我拒绝受到情绪的支配。第三个，我的家需要爱和稳定。第四个，帮助人们成长的确需要时间的。第五个，我希望教会所属的宣教士可以对教会有归属感。第六，较长的牧养时间能够更有效地服侍教会和社区。第七，教会长老们的帮助是一步一步的。你看，这真的是很有智慧的说法哈。再来，我们继续看到第八，弟兄姐妹对我很慷慨，千万要记得这一点哈。在退下岗位或者是辞职之前，你要思想这一点。事实上，有人这么说的，如果是因为罪没有处理的缘故而离开教会，只是会让教会更不长进了。再来第九，我不可回避罪和宽恕。在这个文章当中，这个作者坦白地交来与他的同工之间他们的经历，他承认需要宽恕和认罪，这不是什么离开的理由，反而是留下来最重要的理由，必须要先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后第十，我可以信靠神，无需要感到痛苦。人有可能因为时机危急而想要跳船，在一切都不对劲的时候脱离。人总觉得邻居家里面的饭比较香，等到去了之后才发觉不是那么回事的，甚至是难以下咽的。实际的状况不如自己当初所想象的那样的美好，或许有可能比较好，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提摩太啊，假如你心里面烦躁不安，想要离开以弗所，或者是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或是到推雅推拉，或是到菲拉铁菲，或是到老底家，希望在另外的教会担任牧职，请你不要这么做。我劝你要留在岗位上。那么提摩太要做些什么呢？他如果要留在以弗所，工作是艰辛的，留下来是不容易的。保罗要提摩太花时间在以弗所教会做什么呢？请看看经文，不要再听其他媒体的意见，只要看圣经的教导就能够明白了。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你看目的就在此哈，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我们看第六节哈，有人偏离这些，也就是第五节提到的特质哈，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论定的。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意见哈，你要传递真理，你要传递真理，这是对那些担任牧职的人所说的。你所负责的事工可能仅在某一个方面，你的呼召可能是在音乐、教育、姐妹的事工、男士的事工、你的课堂、讲坛的事工，各式各样，可能是论坛的事工，或者是学校的事工。无论如何，都要传递真理，这是你的呼召。为什么呢？理由很真实，因为许多人传讲虚假的教义。虚假这个词在希腊原文解释作不同，也就是有差别。有的人教导虚假的教义，他们教导抵挡真理，听起来好像是真理，他们会带来影响的，人们很快的会记在脑内的。提摩太啊，他们相信虚假的真理，他们信奉这些虚假的教导，追随他们，紧随不放。现在这些人被人奉为权威，他们谈论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做出了许多的猜测，令人远离真理。提摩太，你要谨守岗位，务必要传递真理，无论任何时候都要这么做的。你要宣讲真理，帮助会众理解真理，这不是要向神学生来传递真理，而是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向人传递真理。千万要坚守立场，使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真理。我不是在这里讲到娱乐你，我对娱乐别人的事情是没有兴趣的。我们时常有美好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会捧腹大笑，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一同痛哭。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有责任以智慧追寻信仰。第三点来自于第五节，好，我很喜欢这节的经文。第三点就是专注于目标，专注于目标，你要谨守岗位，传递真理，专注于目标。好，我们看第五节，命令的总归，这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啊！请你稍微等一等，在你们继续研读下去的时候，请你等一等，等一分钟，不要忽略这个部分。我们来看第三节，好嘱咐，好嘱咐。到了第五节则是说命令的总归啊，这个很有帮助，不是吗？神给予我们话语，然后呢，教导我们遵行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吩咐所以要做，还是出于背后的理由。你如果这么做，目标应该就是令敌人瞠目啊，错了，是以你的智慧令别人留下深刻印象吗？啊，也错了，而是吸引大众，使人说这个圣经的学者真出色。哎，也错了哈。我们领受的指令目的在于，好，你看第五节的后半段说，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这就是目标了，这就是目标。当会众听完你的教导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或者那些从辅导室出来的人，或者是参加周间的小组活动，甚至在其他情况有机会听见你所探讨的人生真理，他们就会发现他们自己已经看见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好行为。这些行为发自于他们无畏的信仰，他们从真正有信心的人口中听到神的话语，这些人活出了真我。良心是我们道德的直觉，我们在生活当中以自身的状况做出判断。良心在难堪或者是糟糕的事情上会使人失去信心的，事情不可收拾的时候，良知会使人失去安全感。提摩太啊，可以肯定，当你在指导人的时候，你要处理良知的问题，让事情进展良好。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4至26节，经文提到了主的仆人，主的仆人。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2章24节，主的仆人不可争竞，这是对的哈。多少的主仆喜欢跟人争斗呢？
他们的说话不到十分钟就会把对方给触怒了，令人想要站起来向他们吼叫。他们真的喜欢真静啊。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真静，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我一生当中没有听过有人在见证当中会这么说哈，说哎呀，我在争闹当中输了，那个人打我的脸，我流着血坐在那里十分的沮丧，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认识了基督。不会的，对不对？没有人因为别人打肿了他们的双脸，或者是赢了争斗而信耶稣基督的。我总是听人说，有人以最温柔、最慷慨、信心可靠的态度带领我相信基督。他虽然没有解答我所有的疑问，但是我还是被那份爱所触动，被这个人纯洁的生命所感动。他真实的模范令人无法抗拒，使人完全降服。这样做就履行了主仆人的责任啊。当一个人接受清晰的教导的时候，就会满有信心，内心平安，就能够以正确的言辞来宣讲真理。保罗不建议以自我防卫的这样态度来宣讲真理，或者是以什么花言巧语来赢取信任。不是的，在为信仰辩护的时候，我们会变得自我防卫，难以相处，愤愤不平。我们喜欢保罗这位年老的罪人，我们讨厌罪，轻视犯过的罪，但是呢，这位老罪人他有一些特质吸引我们，告诉代价是，人的面前若是有这一类的目标，或者是目职，以此作为目标，那些长期犯罪的人，往往会聆听你的说话。记得当年从军的时候，我们练习去打靶枪击哈，我们做出不同的伸展姿势准备动作，学会了使用枪械，然后呢望向远处，大约呢200码到500码之外，听到指挥官的指示，于是呢我们便开始射击了。望着你的目标啊，他们开始发射，就会听到咔嗦的声音，然后呢就是枪声了。望着你的目标，望着你的目标。那个指示总是令我没有办法忘记的。他们就好像提摩太前书的1:5说，望着你的目标。你是不是朝向目标呢？这是靶心，就是瞄准的对象。看，你的目标不是要压制对方，令对方瞠目结舌，哇，我真的把他给改造成功了。当时真的非常自豪的开车回家，结果路上呢连爆两次车胎的事情竟然发生了。神有办法让我们清楚的认识我们自己的问题啊。
使徒保罗给予年轻的提摩太实用和有智慧的指引。您正在收听卓越的事工这个系列，讲题是教牧之职。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教牧之职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rihuo@r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教牧之职于198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